普京在12月29日向下议院国家杜马提交了新版的俄罗斯公民法草案。修改之后的这项法律将会使到那些前苏联地区，尤其是俄语系居民较集中的乌克兰东部的居民，更加容易获得俄罗斯公民身份。克里姆林宫手里面所掌握的针对乌克兰以及其他前苏联地区施加影响的工具亦都将以因此而变多。但是新版法律亦都会令到当局比过去更加容易取消俄罗斯公民的身份。法律草拟提到，如果涉及到从事间谍活动，或者是被指控向外国传送机密信息，以及是被指控组织骚乱活动等，都将会因此而丧失俄罗斯公民身份。好多政治分析人士因此而认为，普京当局会藉着走上前苏联老路，利用取消公民身份来迫害打压反对派人士。取消公民身份曾经是前苏联政权迫害政敌以及是知识界以及是持不同政见人士的重要工具。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之一红军创建人特洛茨基被他的政敌斯泰林取消了苏联公民身份。到了上个世纪的60年代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揭露古拉格集中营的索尔仁尼琴，以及是曾经预测苏联解体的著名作家沃伊洛维奇，都是被取消了苏联的公民资格。苏联时代著名的大提琴家拉斯特罗波维奇以及他的女高音歌手妻子维什列夫斯卡娅，因为是批评政府，亦都是被取消了公民身份。前苏联著名的戏剧导演柳比莫夫1984年在接受了一家西方杂志的采访之后，亦都是被取消公民身份。最近所发生的其他一些事件亦都显示，普京当局的新一轮的政治迫害浪潮继续扩大。12月25号，俄罗斯电信监管部门以支持恐怖主义以及极端主义为名，下令屏蔽著名网站内务部信息。这家的网站以报道警察滥权以及是迫害反对派人士，尤其是追踪反普京民众示威当中被捕人士的下落，为他们提供律师以及是法律支援而闻名。普京当局司法机构12月28号在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伊尔库茨克以及是北部的阿尔汉格尔斯克等一些大城市同时发起搜查拘捕的行动，针对的对象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在这些地区办公室的负责人以及是活动人士以及是志愿人员。纳瓦尔尼目前被关押在狱中，他的机构被当局指控从事极端主义活动之后都已经是停止运转以及是解散。大批活动人士有些流亡国外或者是被逮捕。当局的这个新的举动被认为是试图将纳瓦尔尼的支持者赶尽杀绝。但是最引人关注的是苏联解体30年的时候，普京当局向最老牌、最有影响、曾经被认为是戈尔巴乔夫公开化期间自由以及社会变革象征的纪念碑人权组织下手。在80年代末组建的这家人权组织的很多创建人当时都极具影响，其中包括前苏联氢弹之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以及是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沙赫洛夫。俄罗斯最高法院以及莫斯科城市法院12月28号以及29号分别下令关闭纪念碑人权组织以及是纪念碑人权中心。当局指控这两家的人权机构是违反外国代理人法、抹黑前苏联、散布前苏联是恐怖主义国家的谎言。其他的指控还有破坏国家稳定、支持抗议示威活动，以及是他们所获得的外来资助资金不透明等等。这两家的人权机构多年前已经被当局定性为是外国代理人。纪念碑人权组织多年以来一直是从事苏共政治迫害，特别是斯大林大清洗方面的研究，并且收集了大量的档案以及资料。疫情之前，这家的人权机构每年深秋季节还是在前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总部，目前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前面的广场上面举行活动，参加者宣读在斯大林大清洗时期遇害者的姓名。 那個廣場上樹立的一塊巨石，90年代初從北部的一家蘇聯早期集中營運來，象徵著十月革命之後從不間斷的政治迫害。紀念碑人權中心長期關注北高加索，特別是車臣地區的人權狀況。這一格的機構近年來將重點集中在普京政權的政治迫害，經常公布俄羅斯政治犯的統計人數。今日的俄羅斯政治犯人數已經大大超過了前蘇聯時代。雖然戈爾班喬夫以及申報主編穆拉托夫這兩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還有其他的很多俄羅斯知識界的人士最近都紛紛呼籲不要打壓紀念碑組織，但是當局執意將最擁的影響的人權機構置於死地的舉動亦都令人感到是意外。因為就在幾日之前，也就是12月27日，俄羅斯北部卡雷里雷的法院判處紀念碑組織在當地的負責人德米特里耶夫重刑。法官特別有意將刑期從13年增加到15年，顯示鎮壓毫不手軟。65歲的德米特里耶夫獲得如此長的刑期，被認為是等於判處死刑。德米特里耶夫在當地一直是從事斯塔林大清洗的研究，亦是發掘當年遭警察集體處決人士的墓地。他多年前曾經將他的養女每年長高亦是成長的照片對外發表，這個令到當局因此而給予他安上了使用未成年兒童色情照片的罪名。德米特里耶夫曾經一度被無罪釋放，但是在當地的安全機構的強大壓力之下，法院重新審理，導致他再次被判罰。一名俄羅斯知名女演員說，當局所選擇的罪名顯然是在度有意羞辱以及抹黑人權組織以及活動人士，同時讓那些想聲援德米特里耶夫的人士難堪。俄羅斯著名律師同時為紀念碑人權組織辯護的列茲尼克表示，這些的舉動就如同大清洗時期的30年代，來自西部普斯科夫有影響的俄羅斯民主派政治人物斯洛斯帕格認為，顯然意見的就是克格勃出身的普京是親自下令打壓紀念碑組織。活動人士達維吉斯認為，普京當局的政治迫害雖然是一波接一波地不斷擴大，但是無法長期維持下去，很多人仍然樂觀地看待俄羅斯的未來。達維吉斯表示，很多人都期望拐點以及是開始變革的那一刻總會有一天到來，俄羅斯遲早會成為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所以如果看得更長遠的話，絕大多數人都是很樂觀。歐洲人權法庭、歐盟、美國、法國、德國、英國等西方世界都批評以及譴責普京當局對知名人權機構的打壓。波蘭總統以及外交部都發表聲明，感謝紀念碑揭露蘇共政權針對包括波蘭人在內的民眾所犯下的罪行。紀念碑組織曾經研究以及大量發表有關1940年斯大林政權屠殺波蘭軍官的卡廷慘案的資料。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認為，打壓紀念碑組織和普京當局想壟斷對蘇聯時代的歷史敘事，令到社會只是接受克里姆林宮版本的蘇聯歷史的一家解釋，不希望在這個議題上存在著其他聲音有關。俄羅斯的一家法院在11月份曾經下令禁止一本有關蘇聯紅軍1945年大規模強姦德國婦女的書籍發行。由德國女記者希爾勒斯撰寫的這本書，幾年之前被翻譯成為俄文之後，在俄羅斯是很受歡迎。同普京治下的俄羅斯不同，前蘇聯地區的絕大多數國家都有清算蘇共迫害的歷史，打擊紀念碑無疑是會令到普京體制在前蘇聯地區更加喪失吸引力，從而亦都將會推動這些地區國家的外交更加繼續多元化，亦是避免完全依賴莫斯科。烏克蘭前副總檢察官馬梅多夫在社交媒體上撰文說，關閉紀念碑再次提醒烏克蘭人，普京當局想掩蓋歷史真相，不想令大家知道共產黨政權當年的血腥犯罪歷史。 这样做只会是令到政治迫害的悲剧再次重演，这个更加是再次警告乌克兰有俄罗斯这样的邻居是几咁可怕以及危险。以上是美国之音第六记者白话莫斯科发来的报道。